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盖。那今天是这个蛤内的第九集啊，很快的又跟大家见面了哈。在这个讲第九集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现在到了这个秋冬的时节哈，这个疫情的部分哈，真的是要麻烦哈，这个大家哈，真的要配合好，因为这个欧美真的是非常严重哈，尤其是其实这个之前的这个 COVID-19 嘛，对不对哈，这个。新冠肺炎好 ,OK, 新冠肺炎的部分呢齁。其实呢已经有这个德国的学者齁已经发现到齁其实在意大利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这个变种了。那最原始的这个从当初从这个中国的武汉流传出来的这个病毒呢其实呢几乎 99% 已经绝迹了齁。现在的这个欧美的这个病毒齁以前原本的这个武汉这个在武汉出来的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毒呢病毒株的代号是这个 D614, 那现在已经进化到了这个 G614 了齁。那 G614 呢根据现在的这个研究指出呢基本上呢会比原来的病毒株的感染力大概强3到9倍齁其实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觉得奇怪亚洲国家好像这个我们的这台湾啊齁那个日本啊齁或者是谁齁。虽然这个日本真的是蛮严重的齁可是再怎么严重也你也会觉得说奇怪好像没有欧美这么严重。那因为在欧美的这个病毒株的变异齁使得它的这个传染力齁加强的非常非常多。齁所以说这个各位这个听众朋友齁前几天这个行政院有一份报道就是说现在有几大场所齁是强制你必须要戴口罩的齁。那当然尽量啦齁如果是当然你在户外的这个空间你是可以这个不要戴口罩其实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还是算 OK。但是呢如果是密闭的齁当然有些人说那个密闭的齁是供不特定人士嘛对不对齁就是密闭如果是 不特定人士齁那我们还是要戴个口罩。但是我建议啦如果是密闭的空间虽然是特定的人士最好还是戴一下好了齁。因为你真的也是不知道说万一对不对有人在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其实他被感染了他其实他也不知情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个第一线的这个防疫齁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病毒株的威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最近又因为这个美国的感恩节的关系齁美国感恩节有大概这个110万的这个你知道吗游客齁坐着飞机齁飞来飞去的齁这非常可怕齁所以这个美国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已经非常非常变态的这个感染率下齁可能会再迎来更变态的一波高峰。所以这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如果可以的话齁尽量这随身携带着口罩齁你不戴的时候没关系但是你放在身上。那你当你遇到一些这个特定场所你必须要戴的时候真的要戴着口罩齁这提醒一下大家这样子。那这个接下来就进入到主题了齁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是那个我记得齁这个小时候齁我觉得每个人齁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还在国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每天都有用不完精力对不对齁你在家里你就是闲不下来齁除了看电视以外的时间就希望说啊我觉得以前像苏盖的小时候苏盖小时候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回到家第一个一定要先打开卡通嘛对不对先看卡通对不对齁那当然如果说那个没有电视哦，或者是你没有想要看电视的时间呢，基本上你都会想要往外跑，对不对？哦，你去跟这个你知道吗？邻居小朋友或同学哈，你就是出去往外跑哈，你就是有发挥不完的精力。那小时候呢，就会这个开始你知道吗？就会看一些你知道吗？电视剧，然后电视剧上面呢，就会有一些这个武打啦、武侠啦、武林啊，对不对哈？我觉得小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功夫梦，哦，都会有一个功夫梦。那你知道吗？就是小学生哈，就在那边这个跟对手那个比划来比划去哈。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打一打哈，还真的打出火气来。但是大人在那边看哈，我就觉得小孩子打来打去其实也蛮健康的，因为你没有造成这个很大的困扰嘛哈。你不要说哦，这个延伸到非常大的纠纷，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子比划来比划去，其实蛮有意思的。后来呢，这个苏盖呢，到了这个国小啊，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当年啊哈，当年这个电动厂哈，其实是非常多的哈。当年是几年哈？民国这个78年左右吧，哦，79年，好，民国79年，好，当然79年之前就会有很多这个电动厂了哈。只是你家里附近啊哈，对不对？好，书局哦，然后一些你知道吗？ 家庭主妇，然后你就没事嘛，对不对？没事做，对不对？你就说啊，那可能就有厂商就觉得说，嗯，你们家这个位置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借我摆个机台好了哈。那就摆个机台哈，里面这个就是，如果有这个客人上门哈，那所有的营收哈，就是我跟你一人一半。那机台不用钱哦，你提供场地，我提供机台，那我们的这个收益哈，就一人一半。那就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个家庭主妇也没事嘛，对不对哈？反正就顺便在家带小孩，然后呢，那有客人来我就找找钱哈，帮忙他这个，对不对？万一有这个投钱哦，被吃钱的话，对不对？我处理一下这样子哈，其实也没什么事。那我就说，小时候很喜欢比划这样子哦，就是你会觉得说，但是你又不可能跟一个这个人真的打起来哈，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对非常寄情于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寄情于电动厂。以前的这个电动厂哈，我讲一下，以前我们叫电动厂，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叫什么，现在叫什么网咖吗？我不知道，现在好像这种电动中心的这个好像比较少，比较四维的，可能都在一些大型的商场啊，或百货公司真的会比较多。可是我觉得现在玩的东西跟以前玩的东西就是会比较不一样，然后现在有比较玩的有，我不知道就是去那边玩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这个竞技性，就是说很难不能同乐吗？就是说啊，可能两个人拿着枪，然后一起对抗怪物这样子。好，我觉得以前的竞技性是两个人坐下来，然后这个真的是同台竞技这样子哦。当然，你现在你说这电脑上面也很多啊，什么英雄联盟啊，哈。啊，还有很多，但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不同的、不一样的这个武术的表现啊，没有，当然他可能就不像我们这个比较这个广义的比较去定义一下他的这个格斗游戏，如果是像英雄这样联盟这样子，我觉得他比较跟格斗跟策略可能都会有一些。然后我讲说，如果我们小时候真的是经历过生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玩格斗游戏，就是我们策略成分少一点哈，每一拳一脚哈都是拳拳到肉的这样子哈。那因为其实这个台湾一直以来哈，慢慢的，然后现在对这个格斗游戏的这个热衷哈，就是慢慢的式微了这样子哈。从以前呢，因为之前因为有这个台北这个周仁生电玩弊案嘛，对不对哈？所以就是全台都抄这个电动厂对不对啊？所以导致呢，我们很多这个朋友哈，都没有办法再打电动了。那以前打电动其实是算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是以前你这小孩子你去电动厂哈，你就基本上就是被归类为这个不良少年这样子哦，这是非常严重的，就觉得你是太保哈，以后你就是哦，绝对是你知道吗？因为里面龙蛇混杂，就觉得你是已经学坏了这样子，所以以前电动厂是不能去的哈，所以小时候你知道都要偷偷去。然后呢，这个零用钱不够哦，就会觉得妈妈的这皮包里面有十块五块，就觉得她没发现，然后你就拿十块五块就去打电动哦。当然，这个行为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对的哈。那没关系，就先说回去哈。刚刚就说到这个电动越来越四维嘛，因为之前有个弊案，然后后来呢，就是大家都不能在外面打电动了。然后呢，后来呢去哪边打电动？后来就是这个家庭游乐器的比较，就是因为后来这个PS 出了，对不对哈？所以很多的玩家呢，就在这个 PS 上面这个玩游戏。现在呢，因为有手机，对不对哈？所以大家都在手机上面玩游戏了哈。因为那个手机虽然提供很方便，你就是随时你想到你就可以玩，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去在手机实现这种很复杂、很精细的操作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格斗游戏呢，就在这个手机上面，就是慢慢的，真的比较没落了哈。那书盖呢，其实从小一直以来呢，就是特别的钟情于这个格斗游戏啊，或者是动作游戏之类的哦，就是觉得你实际操作一个人物，然后这个跟这个对手哦产生互动那样子哈，这是一件这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所以其实我一直到现在，这个从这个国小二年级，像是几岁啊？九岁，十岁，那今年已经快四十了，哦，快满了啦，对，39岁多这样子。那其实，你现在看，这31年，你都钟情于这件事情，那你就说，那你格斗游戏打得好不好？我觉得我不能算好，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这种很热衷这一项运动的这个玩家，绝对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玩家，但是不敢说自己是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像选手这样子，这真的也没办法。曾经啊，我们在这个朋友里面就会流传一个这个小城市，一个小王子。这个小王子呢是干嘛的？他是在测试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反应的速度的一个王子，就是说，好，这个手机萤幕的现在给你的颜色是绿色，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当你看到它变红色的时候，马上快速按一下萤幕，然后他就会测一下哈，那你是在几毫秒以内你就按下，你知道它的这个绿变成红色，你就按下了这个萤幕这样子。那苏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人，大概都在这个300毫秒左右。我讲一下300毫秒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一秒钟是1000毫秒，等于说我是在 0.3 秒左右的反应速度这样子。这其实是非常慢的哈。大家如果打过英雄联盟你就知道，英雄联盟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中路选手叫 Faker。我相信如果你有在打这个英雄联盟，甚至你没有打英雄联盟，可是你听说过英雄联盟，你就可能会听过这样的一个选手哈。这个 Faker 呢，在这个城市，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小城市上面的表现哦，是这个180毫秒，好，180毫秒就是 0.18 秒，他就能做出反应了哦，还是 0.15 秒？其实我有点忘记，我记得是 0.15 到 0.18 之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人的反应哦。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年轻人哈，那在18岁到30岁左右，你的反应哈，大概在250上下，好，250毫秒上下，好，都是一个很正常的。那苏盖大概是在300毫秒哦，不止哦，可能300多一点啊，可能300多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因为就开始觉得说自己的年纪真的比较大了。就觉得说，现在真的跟以前年轻人不能比。以前小时候，对不对？对这个格斗游戏很有热忱的时候，因为当年我觉得苏盖在当年哦，其实，在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打格斗游戏绝对是算是很不错的，算很不错。就是说我在打游戏的时候，背后是会有一群人围观的这样子。好，就是说哇，怎么原来可以这样做，是不是？哦，原来可以玩到是这样子的。哦，以前是真的是你可以。以前我们还是投5块你就可以玩一场，对不对？哈，我知道到后面是改10块了。那你听一下苏盖的年纪就知道，苏盖还是从这个投5块钱投币这样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小时候又很穷嘛，对不对？小时候超穷的，然后就是你每次去，假设你输掉哈，你就会说，假设我口袋有五个十块好了哈，我不会5个10块全部换5块啊，我不会，我就是哦，我输掉了，我就去跟老板换1个10块，然后10块换2个5块回来，然后我就再投，输掉了再去换10块这样子哈。以前我是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我觉得我自己不会输太多，但是真的你还是会遇到真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外有天，还是有那种非常非常强的对手哈，你就是还是会你知道常常去换钱这样子。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我打的都是非常好，基本上都是别人去换钱。那可能然后以前家长都觉得说以前在这个电动间啊齁，就是觉得这个环境，因为以前是在室内是可以抽烟的齁，你就会觉得哦，家长会觉得说你在电动场，然后你就一些不良少年然后在里面抽烟，然后你可能在玩游戏玩一玩齁，你就是可能就跟人家打架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延伸出这个真人快打，对不对？好，但这件事情有没有呢？我觉得我在现实中我看到的，我觉得是有的。那苏盖有因此就变坏了吗？哦，其实没有哈。其实我觉得你不管在什么环境，你接触什么样的人哈，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其实都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说被人家影响，对不对？好，有点扯远了哈。好，那当年就是家长就觉得说啊，你去打电动就是很坏这样子哈。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苏盖的零用钱，我不敢讲我们哈，对，我讲我哈，因为刚刚讲这个苏盖常常对不对，口袋没钱，偷妈妈钱包5块10块，然后去打电动，那妈妈就觉得说，以前你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个，你知道吗，在我口袋里面偷5块10块这个行为，对不对？自从你去电动厂之后呢，你才开始有这样的行为，对不对？所以电动厂一定是不好的嘛。对，但当时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小时小 我还是小学，我真的没有这个赚钱的经济，经济独立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那又很想打电动怎么办？好，这那只能把早餐钱省下来，对不对？但是我想要进步啊，我想要进步，一定要花更多学费，对不对？那这学费当时就从这个妈妈口袋，你知道吗？就妈妈的这个钱包里面，然后偷渡了出来，然后妈妈就觉得说，嗯，那你这小孩真的是学坏了。所以呢，每次去，我万一这被这个爸爸妈妈抓到，回来都是一顿打，哦，这非常严重，哦，很严重的一顿打这样子。但是有因为这样子，哦，被妈妈打，哦，就熄灭了这个对格斗的这个格斗游戏的热情嘛，哦，这个其实是没有的，哦。那我们在讲，哦，就是现实的社会里面，对不对，哦，很多的这个，你看很多网红馆长，他就会说，他是健身的专业，哈，这个格斗的专业，哈，他在健身的这个路上，我相信他是非常专业。他可能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网红可能会这个教授在这个线上，哦，可能做一些影片，然后教别人一些这个动作，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个动作呢不是很准确，哈，这个馆长就会纠正他，哈。所以这个当然馆长这个直言哈敢言的这个个性，哈，就是也让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一般的这个让观众非常喜欢他。那当然大陆也有一个嘛，对不对，齁，大陆的那个可能也是，齁，他是打假，对不对，齁，他就是他觉得这个中国的传统武术很多都是假的，齁，你就是基本上呢他就觉得传统武术呢只能当做运动，齁，不能当做真的可以你可以保卫自己，齁，或者是去攻击别人，齁，你基本上你遇到一个真的学习格斗的你是打不赢的。但是我觉得在格斗游戏上面没有这样的限制，哦，我就算发一个气功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对不对？升龙拳有火，拳头有火，不是很应该吗？对不对？好，那我觉得以前的这个我虽然觉得这个格斗游戏，我觉得以前，哦，在台湾很大众，欸，但是呢，现在萎缩到非常非常的小了，哦，非常非常的小众了，哦，以前大家这个认识中的格斗游戏是长怎么样？以前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形状是快打的形状，在我国中以前，我觉得格斗游戏的形状是快打旋风的形状，哦，可能在我的区域，因为我在这个桃园嘛，对不对？那到我的高中之后呢，我觉得格斗游戏的形状像是这个拳皇的形状，以前当年我们叫做格斗天王，对不对？哈，格斗天王这个97，对不对？98，对不对？你看9798，对不对？一直到2002，当然我到98的末期之后，我就后来就去当兵了，回来就基本上，就就业了嘛，哈。这个如果你听过我前几集，你就知道我大概什么时候就业了，对不对？哈，就开始对一段这个很漫长的这个，你知道吗？就业的这个人生这样子，哈，就是踏入社会了，哈。那对格斗游戏的热情有消失吗？其实没有，只是说我们真的比较少。去还能像以前小时候这么样有热情的去专注这件事情。好，那刚刚奇怪讲一讲就讲漏了，哈，这个苏盖这个年纪大，刚刚讲一下，对不对？刚刚讲说小时候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吗？就是不良分子，哈，在这个电动厂里面，哈，那我就说，那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哈。所以当苏盖没有变坏，那苏盖反而在这个电动厂里面交到这个一辈子好朋友。你想想看，这个14岁、15岁的朋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40岁了，我们都还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就是到现在是三不五时都会通电话，可能一个礼拜都会通一到两次电话，一个月可能会吃一次到两次饭。哦，这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社群软体的这个那么泛滥的情况下，哈，你对一个正常活生生血淋淋、哈，有血有肉的人，哈，你跟他常常见面的几率真的很少了，哈。你想一想，这个一个已经认识了这个30几年的人哦，真的是认识哎，不好意思，20几年的人哦，那他还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就是当年打电动的时候，可是我们是一群朋友，大概15、16个哦，这么多，然后都一直到从他们哦结婚哦生小孩，到他们买房子哦买车子，对不对？到现在大家一起去旅游，对不对？哈，都是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电动其实本身它没有错啦。哦，我觉得我觉得以前的大人，现在大人我不清楚，对不对？哈，以前的大人就觉得我想要禁止你做一些事情，我会把它冠上一个很邪恶的这个 代名词，让大家觉得让整个社会都觉得这个对他的观感不好，然后用词来禁止你这件事情。可是时间的证明，我们这些小朋友到长大，他其实没有变坏。那你觉得这个在这个不良场所里面交到了这些这个不良的朋友，未来不会成为你人生当中任何的这个助力？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然。好，那看又扯远了是吧？好 ，OK。那我觉得我刚刚都说这个国中以前，我觉得是这个台湾呢的格斗游戏圈呢是一个快打旋风的形状。然后高中以后呢，我觉得台湾的游戏圈，台湾的游戏圈是格斗天王的形状。那中间就是我就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就业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就是蛮忙碌的，你会没有很多的心力放在这里。可是苏盖又慢慢又回去接触格斗游戏。那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形状呢还是快打旋风的形状。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如果讲世界的趋势，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趋势格斗游戏呢是这个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的这个形状。好，为什么呢？我们就以数据来讲，就是这个格斗游戏的这个奥斯卡，我觉得绝对是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EVO。好，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毋庸置疑，没有意见的。当然 EVO 在日本也有 EVO 甲配，可是这个规模就比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规模齁这小太多了齁。那为什么讲这个大乱斗呢是这个当今这个全世界我觉得的这个最代表性的这个格斗游戏的形状就是大乱斗。齁，是因为我们讲就讲以这个报名人数来说齁，快打旋风5呢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电竞齁，这是 EVO 赛事的这个报名的选手人数齁是大概2000多名。但是大乱斗呢齁几乎啦齁快要是这个快打旋风这再多1000名这样子齁。所以说3000多个这个乱斗的选手齁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齁同场竞技齁，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件事情。那在台湾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我问过我周遭的人齁，其实我周遭的人也会问我说我休闲的时间在干嘛，我都说我在打电动，然后大家就问我说我在打什么电动，我都说我在打这个大乱斗，他说什么大乱斗，我说任天堂明星大乱斗，他还要问我说什么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也理解了齁，就是现在的人齁对这个格斗游戏的这个关注度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因为大乱斗在台湾就是特别没有名，我在世界上我相信应该是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因为它是一款这个我讲一下格斗游戏的这个金世世界纪录是什么游戏哦。格斗游戏的金世世界纪录呢是当年哦快打旋风二代，对不对？哦 ,Holy Can, 对不对？哦 ,Apple Can, 对不对？好，那个年代哦，但是呢被这一代的这个大乱斗都被超越了哦，所以这个格斗游戏的金世世界纪录呢被这个这一次改版的这个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给彻底的改写，而且是还在远远的这继续的超车它当中齁，而且呢这个是势头是非常强。但是台湾呢就对这个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呢的这个你知道吗，知名度就没有这么高。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齁，就是说格斗游戏呢，其实你不止你在家里，你可以上网跟人家连线，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呢，哦，比如说找一个场地，然后三五好友去做一个这个线下的聚会。我们讲如果在连线跟人家打，我们叫线上的聚会，对不对？哈，线上的格斗，线上的比赛。那我们讲线下的聚会呢，是这个就是我们人跟人真的哈，我们坐在两旁边，然后一台荧幕哈，我们这人跟人真的是可以，你知道吗？可以接触得到了，对不对？哈，对不对？你可以甚至呢，可以感觉到这个对方哈，现在是不是很紧张哈？现在对方是不是战意啊？这个很高昂哈，这样的东西哈，就是在线下的部分。我觉得在线下的部分呢，在台湾呢，乱斗的这个社群就线下的社群就做得非常好。那快打旋风呢，其实在台湾到现在应该啦，我觉得还是这个快打旋风的这个形状。那大家会问说，那拳皇呢齁，那拳皇我觉得也是有的齁， 我觉得拳皇呢应该算第二名啊，对，应该算第二名，然后这个再来才是这个大乱斗。但是呢，如果以线下玩家的人数来讲，就是你愿意出来比赛的玩家人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任天堂明星大乱斗是最高的。好，就是真正愿意去线下，然后你知道你愿意去出现。好，然后但是呢又一点非常奇怪，你就是你任天堂明星大乱斗你在线下的玩家齁是参与是非常踊跃的。但是很奇怪，如果你在这个线上你开直播，好，你今天你是去打这个大乱斗的话，那这个可能快打旋风的观看人数呢是是大乱斗的可能八倍哦，好，你知道吗？五倍、七倍、八倍这么多，就差距非常大。就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隐性玩家里面，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平常时他是不是真他的本身哦本尊哦是不会出现的哈，但是他在这个线上的参与度哈是非常高的。那其实就是看每一个这个格斗游戏的社群哦，对这个游戏的这个发展的主力在哪边。那很奇怪，就是快打旋风5的线下，其实以前也有线下，其实到现在都也有线下，可是快打旋风的线下的这个玩家的人数就基本上就不会那么多，铁拳也没有这么多，那拳皇也没有这么多，但反而他们在线上可能在观看人数上面就会赢过这个大乱斗的玩家，这个线上观看的人数很多。那线下的部分呢，就是好大乱斗的人数呢，可能就是对方可能就是其他几个游戏的这个，你知道也是真的是五倍啊、六倍、七倍这么多人，就是每个社群的这个他所主力推广的这个对象不同，好，然后又扯蛮远的，因为刚刚就讲到这个大陆对不对？有一个很这个打假的这个网红对不对哈？台湾有一个馆长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在格斗游戏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格斗游戏绝对是假功夫，对不对哈？但是呢，我觉得呢，格斗游戏呢，我打架发个波动拳绝对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哈。那格斗游戏呢，也可以有真功夫的哈。我觉得格斗游戏在很多的这个，我觉得男生都有一个格斗梦啊，就是我也有嘛，对不对？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曾经都有。那为什么这个格斗游戏呢，未来越来越式微？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操作难易度呢，现在的游戏的操作难易度真的没有以前这么高了。好，没有以前那么高。现在人家觉得说我的学习曲线呢不要这么的强。就是我一开始必须要投入很多时间呢，我才能取得一点点成就。因为格斗游戏你必须要花的学习成本真的会比较高。你不像很多现在的这个手机游戏，甚至你放置在那边，它就会自己升级的，对不对？自己加经验值的，对不对？哈，甚至你只要愿意投资新台币，对不对？你新台币投资下去呢，它就给你，对不对？然后抽卡礼包，对不对？你只要愿意氪金，你越氪就越强，对不对？甚至你不氪呢，也可以哦。它这个经验值呢，也是会这个不断的，对不对？增长这样子。但是格斗游戏是一个，你愿意花时间，你愿意花钱。你可能都不见得会有一个哦，你想要到这个世界这个顶峰的这个，对不对？不是你愿意花时间花钱哦，比如说这个格斗之神，对不对？日本的这个快打旋风格斗之神，对，梅原大武，对不对？当年这个背水的逆转，对不对？你想要做到他这样子，是你花钱就可以了吗？哈，或者你花时间就可以了吗？我觉得格斗游戏更多的是靠天分。那为什么我不能达到这样子，我还要去投入这个事情呢？因为在手游里面哈，我真的我花100万、200万、300万，我真的能当第一人。好，这个事情呢，居然在手游里面发生了，对不对？我花钱我就可以当第一人。可是当我要去做一个这个学习曲线这么高难度的事情，然后呢，我的投入跟回报呢的投资回报率相当的低，投资回报真的很低嘛，对不对？然后跟手游来讲，我花那么多时间，然后呢，不见得呢能够到很强，甚至我要到中上游呢，都会有层层的关卡，哈，这个，然后阻挡我，哦，常常有人说啦，我自己觉得哈，我觉得格斗游戏哦，就像攀岩一样，我说为什么这样攀岩？你知道一群人哈，就是在往上攀岩哈，你往下看的时候，你爬到一半，对不对？然后你往下看，你发现哈，下面的人都在往上看，然后下面的人都是堆着笑脸的哈， 但是当你往上看的时候，上面都是屁股，上面都是一些老屁股。这些老屁股呢，这些你知道吗？这格斗游戏的这些前辈呢，这些呢，这些很强的高手呢，哈，都是你知道吗？你只能看得到他的屁股，对不对？好，你想要超越他呢，你必须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心力。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什么样的社群好，我觉得尤其是竞技活动相关的哈，不管你是足球也好，你是篮球也好，你都必须要这个花很大的心力，当然不见得能取到非常大的成就。但是你在足球，对不对？你在篮球，然后甚至你在棒球，然后台湾这个棒球跟篮球起码都是非常有人气，当然棒球也是，对不对？好，棒球这个东西，你就是当然我对棒球有兴趣，然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甚至呢，我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这样子去练习，可是我并没有成为这个职业球员，对不对？可能那难道我就对这个运动我就放弃，我再也不关注它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管是这些这个，我觉得这些竞技类的运动，我觉得格斗游戏也是竞技类的运动。更多的是，我觉得中游甚至中下游，好，这是广大的玩家，顶尖的玩家，只在金字塔上顶端的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不足以支撑起整个职棒，对不对？整个职业的电竞，难道五队这个电竞队，一队的五个人，25个人可以撑起这个市场吗？没有，还有需要非常多的观众群愿意去投入，愿意去。这个你知道吗？愿意去喜欢他，愿意去推广他的人，让大家呢都来参与我们针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热度，对不对？好，大家都觉得啊，这件事情我们看了真的是很热血沸腾。我们希望这份喜悦呢也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看。那棒球就这样起来了嘛，对不对？那难道这看棒球的人都一定要是你知道吗？王建民吗？对不对？哈，都是一定要是这些非常顶尖的高手吗？哦，不是啊，他一定要是需要是杨代刚吗？也不需要，你只要对这件事有热情，你看得懂这个赛事，你知道他这个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能形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凝聚效应，更多的人去这个参与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当然，我不爱棒球啦，但是啊，譬如说哈，这个经典赛哈，就是什么世界棒球大赛哈，就是特别这个有名的。不是，譬如特别大的赛事，在国际间的这些大的赛事，我还是会看。其实我是看得懂棒球，只是说我对棒球是没有对跟格斗游戏比起来，我比较爱格斗游戏。当然，格斗游戏是非常小众，非常小众了，在台湾非常小众。但是你在这个世界各地来说的话，我讲大乱斗就好了，因为我比较熟悉大乱斗。对，我不能讲说我不熟悉其他游戏，因为我从小就是玩那些游戏起来的。对，那我讲大乱斗，可是你在别的国家它都是非常热门的，那在台湾呢就没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很奇怪，就是没有让它就是慢慢的发扬光大。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大乱斗的社群呢，就是实体真的人真人来参加的这个人数呢，其实就是有慢慢变多，有一种这种倒吃甘蔗的感觉这样子。那很奇怪，就是如果一个游戏呢，就是你很多人就是愿意去观看他的，可是呢反而呢你不喜欢到现场参加啊，比如说现在的比如说快打旋风或者是这样。然后反过来说，很奇怪，大乱斗怎么回事，很多人愿意参加，可是线上呢大家都不太爱喜欢去观看这样子啊。譬如说我最近看了一场这个大乱斗的比赛，好，大乱斗跟这个快打旋风的比赛，对不对？他们就是合办在一起，就是有一个这个知名的国内的知名厂商赞助，对不对？然后他就让就是邀请这个两个这个游戏的这个选手到一个场地共同的竞技。当然大乱斗比大乱斗的，快打比快打的这样子。那当然那个这个乱斗的部分呢，好，都当然都同时，好，乱斗跟快打同时都在直播。那你就觉得说，哎，奇怪，乱斗的参与人数这么多，然后呢他的这个同时观看人数呢可能就100多，可是快打旋风呢可能就是七八百人哦，对，七八百人在同时观看，可是呢实际到线下的时候，哎，就没有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不是跟我社群主打的是我要希望能经营线上的这个平台，那线上的平台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线上的收益嘛，对不对？我就想直播可能会有抖内，那线下的可能他们就 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场地，然后可能针对这个选手哈，就会做收费嘛，对不对？然后你想要来打游戏，他不一定要是选手，你只要是个玩家，你来这边就是打游戏这样子。那反而我自己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从小我就是去电动场，真的是真人快打，对不对？当然不是真的打起来哈，就是这个人就坐在你旁边哈，你们是可以互相讨论的。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就比较喜欢这种线下的氛围哈，就是真人可以看到真人，而且这个气氛呢，跟小时候很接近，就是呢，这个气氛呢是很融洽的，对，气氛是很融洽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进步，一直在进步。当然，在台湾，在国际上的这个排名，绝对不会像这些哦，这些别的国家这么的强，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乱斗的发展还没有到这么好。你像我们的这个快打旋风啊，哈，这个跟这个拳皇哈，在国际间哈，真的是非常厉害，都拿过世界冠军了，对不对？好，但是这真的是在这个，他真的是快打旋风这个跟这个拳皇啊，真的是几十年来在台湾的沉淀哦，这培育出这么多的这么优秀的选手哈，真的，其实有时候看了这些赛事哦，真的很感动。那也会希望说，大乱斗是一个这个这么好的游戏，但而且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这么的这个这么的这么样的大，然后呢，在台湾哈，我觉得台湾人对格斗游戏是非常非常有天分的，真的非常有天分。台湾人对格斗游戏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我希望可能会未来哈，会有一些人更关注这个什么任天堂明星大乱斗这样的游戏，让台湾的这些这个新一批的这个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的这个选手呢，也能在这个世界的舞台哈这边发光发热。当然，台湾已经有选手哈，在这个大乱斗选手在国外是有这个厂商赞助的哈。当然这个人数哈，真的是不多。对，那在台湾的这个选手呢，要打进国际名次，我相信还是需要一些，你知道吗？时间的沉淀。好，现在甚至呢，有一些呢在线上打得非常好的高手呢，他在真的要比赛的时候，他也不见得会出来哦，他也不见得会出去比赛，他只是想要当一个，你知道吗？这个隐隐于世嘛，对不对啊？就你知道吗，在这个坊间里面呢的一个，你知道吗？神秘的高手这样子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这个，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哈，你真的可以去找一下哈，譬如说哪边真的有聚会，好，真的有一个这个很有这个责任，而且很热心的这个社群活动的主办人哈，你可以去慢慢参与。这个社群主办人呢，会常常办一些比赛哈，甚至是跟国际间的交流赛哈，都会有的这个比赛。我非常非常建议这个大隐隐于世的这些高手哈，这个你隐藏在坊间的这些高手哈，真的哦，他可能当然很多人都跟我以前一样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要工作，然后我甚至已经结婚了，对不对？我这个假日的家庭日这样子，然后当然这样就会比较不方便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以上的这个家累啊，就或者是说你平常虽然忙哈，但是你假日哦可以出来参加活动哦，真的不要待在家里嘛，对不对？哈，那出来大家这个共襄盛举一下啊，让这个我觉得台湾还有一项这个真的很强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台湾的格斗选手呢，我觉得在世界上来讲绝对没有人敢小看的哈，就好像我们的棒球一样，对不对？我们的棒球真的也是很强的哈，当然你说有没有到这个世界第一啊？可能还没有，但是之后呢齁，谁敢说，对不对齁？但是格斗游戏呢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出了世界第一了，对不对？那台湾的这个格斗游戏实力呢绝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齁。那我现在希望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格斗游戏，我也请你去关注一下格斗游戏，不止你关注这个大乱斗，对不对齁？快打旋风，对不对齁？格斗天王齁，甚至铁拳齁都没关系，你只要讲得出来，你只要你喜欢齁，甚至你也觉得你找得到一群朋友齁共襄盛举，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对这个格斗游戏的这个口味我不挑食齁，我所有格斗游戏我都 OK， 只要所有格斗游戏我都看，但是我觉得这种人比较少，很奇怪，格斗游戏也是有分挂的齁，就是说看快打旋风的人就喜欢看快打旋风，就不会去看大乱斗啊。看大乱斗的人呢，基本上不会去看快打旋风啊。跨界的人比较少哦，除非是像我这样子哈，就是 小时候我就打《快打旋风》拳皇，然后现在打大乱斗，所以这个各个社群我都会稍微关注一下，但是现在重心比较多关注在这个大乱斗。那我觉得大乱斗呢，在这个台湾呢，没有被大家这么注意哦。我觉得不能讲说大乱斗，就是格斗游戏慢慢的式微哈，也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觉得啦哈，因为格斗游戏呢，我必须要你知道吗？靠招，对不对哈？就好像这个手牌车要排挡一下，排挡一样，对不对哈？以前人家就说，以前啊，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以前我们要考驾照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男人就是要会手牌哈，手牌车才是男人的浪漫嘛，对不对？那当时就会觉得说，哎，我一个格斗游戏啊，我一定要做出对的指令哈，才能做出对的事情。那你要在这个短短零点几秒后做出对的指令，不是上下左右而已，你这个困难度就好像这个一档突然要排六档，对不对？一档排到六档，还要打一个像有点像 N 这个字形，对不对？你在格斗游戏你就是必须要这样的换档，好，就像这个手牌是换档一样。那现在的这个游戏真的是触控式萤幕嘛，你就是按一按就好了，你就一样，你也会得到乐趣。我觉得乐趣都是相同的啦。但是我觉得格斗游戏，因为你投入的时间更多，你必须要，因为它学习曲线更高。可是我觉得它回馈给你的成就感也越高，也越高。当然，我觉得挫败跟成就感，我觉得真的是相对的哈。当你觉得这样的挫败感，你投入了这么多时间，然后你没有练得很成功，你挫败感随之来也会更高。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机制之下呢，所以我觉得格斗游戏慢慢的越来越式微。但是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格斗游戏硬伤。我刚刚就举例了，我觉得篮球也很难，对不对？棒球也很难，对不对？难道我就会因为我打不好棒球，我打不好篮球，我就不喜欢这个运动，我再也不去关注它？其实事实上也没有嘛，对不对？就是台湾这个愿意看棒球、愿意去看篮球了，对不对？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多。那为什么在这个格斗游戏上面，而且台湾又有这样的实力，对不对？台湾的格斗实力。开玩笑，就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对不对？台湾的这个格斗实力真的非常坚强，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格斗游戏圈，我觉得年龄啊都真的偏大，就是像我们这些老屁股，我不是刚刚说的这个那些攀岩高高在上的老屁股，因为我的实力真的不怎么样，只是喜欢而已。我说老屁股真的是年纪大的老屁股了哦，只有像我们这些老屁股哦，还有一些情怀，所以。还是希望这个，还是喜欢这些东西，就是还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些身上。那现在年轻人其实可以，你知道吗？接触的东西太多了哈，我可以追追剧啊，我干嘛去看格斗游戏哈？那我打电动，我买一台游戏主机回来打电动，那我手机拿出来我就可以按一按了。那我觉得我所以我刚刚就讲，我就是每个男生小男生的 DNA 里面哈，都有一个这个，你知道吗？格功夫梦，我觉得啦。对不对？我一直说我自己觉得啦，你就觉得说，我浑身的精力哈，我当然不能在路上跟人家干架，对不对？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呢，我其实还有一个更好，还有一个这个可以呢，去发泄我这个精力的地方。当然它没有办法让你全身酸痛，但是我觉得呢，它给你的脑内，它的脑内啡给你的这个大脑的这愉悦感哦，我觉得是不输于运动的，因为我觉得。它只是没有身体上的劳累，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电竞，我觉得也是一种运动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我就刚才说，因为格斗社群的这个年龄普遍都偏大，我觉得平均大概都有25岁起平以上啊。那我觉得我的小时候，我们的格斗游戏的平均年龄有多低，你知道吗？我觉得大概在15、16岁哦。所以说现在在将近老化了10岁，等于说现在可能有20出头的玩家来，可是也会有40岁的呵呵呵，就是像我一样的，我就是拉高这个格斗游戏这个平均玩家年龄的这个罪魁祸首。我觉得我应该是我那个社群年纪里面最大的一个，真的是可以当叔叔了哈。就是还有这种18岁、20岁、20出头的人，你看跟我比，我的年龄已经是他们的一倍了哈。就是说，我已经不打格斗游戏，出社会的时候，他才刚出生，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他过个3年5年，他会说话的时候，可能都要叫我叔叔了。然后呢，现在我们在这个同一个社群里面呢，当然我们也是绝对是，当然也是平辈相称啦。但是其实看着他们，我真的觉得蛮感动。还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愿意 这个投入在这个格斗游戏里面，而且呢是非常的热忱的，非常热忱，而且在线下呢愿意就去招呼大家，让大家这共同向上，一起学习，对不对？对不对？不是天天向上，对不对？快乐大本营之类的，对不对？好，其实今天书盖只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好，那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很美好的实力，然后一直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慢慢的式微了，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可惜，真的好可惜。然后呢这个东西呢真的也可以慢慢的，如果人越来越多，它也可以发展成职业，也可以发展成职业。那如果能发展成职业呢，更有这个更多的这个可看性、观赏性，有更多优质的选手呢愿意投入，那台湾又多了一种你知道吗新的选择，对不对？你观赏一个这个不止我想要看运动，我不止可以看这个棒球、篮球，或者是这个英雄联盟，对不对？我有新的一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游戏竞技类型可以看，对不对？好，那今天这是聊了非常多哈，那今天就是完全是书盖个人的兴趣哈，我其实没有太考虑说观众想要听什么。那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哈，就到这边好不好？好，那我们下次见。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